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快用刺刀给我抵住！棺盖很快被刺刀和利斧撬开，慢慢移于地下。由于刚才的气体基本跑尽，棺中再无阴风黑雾冲出，只有一股浓重的霉臭气味散发开来。棺中的尸骨和珍宝被一层薄薄的紫木七星板覆盖，上面用金线金箔勾勒成一行行的经文，木质及菩萨真身像。掀开七星板，下面露出了一层柔和光亮的网珠被。当士兵用刺刀挑出网珠被时，棺内刷地闪出无数道光芒，这光芒呈宝蓝、微紫、艳红、嫩绿等各种颜色交替混合着射向地宫，整个地宫波光闪烁，如同秋后西天瑰丽的彩虹，耀眼夺目，灿烂辉煌。整个地宫后室如同白昼般光亮起来。只见一个形同鲜活的女人，身穿华贵富丽的寿衣，头戴九龙戏珠的凤冠，凤冠之顶上一株翡翠青梗金泪大荷叶，足下踩着翠玉碧玺大莲花，静静地仰躺在五光十色的奇珍异宝之中。那长约二尺的玉枕放着绿色的彩光，金丝九龙凤冠上一颗重约四两有余的宝珠，珠光闪烁，流耀寒英，整个棺内如同旭日初照中的大海，碧波荡漾，碎光叠起，光彩流溢。那个女人如同在金光烁动的海洋之上，青丝如墨，全额隆融，双目微合，面庞如生，如同花间仙子蓬莱俏女般美丽动人。但这种神奇的美貌转瞬即逝，随着外部空气的突然进来，那看似鲜活的身体又如同冷水泼于沙滩一样，唰的一声收缩塌陷下去，粉红色的脸庞由红变白，由白变紫，由紫变黑，微合的双目渐渐张开，额骨凸现而出。那双由于霉变而生出一寸多长白毛的手，随着整个尸体的塌陷猛地收缩起来，紧闭的嘴唇在荡动中分裂开来，两排牙齿木的露出。
诈尸啦！
一个士兵在神经极度紧张的巨大的心理压力下，恍惚觉得慈禧已蹦跳起来，抓住了他的头发，掐住了他的脖梗。他在情不自禁的大喊之后，先是一蹦老高，猛地向后一仰，整个身体扑通一声倒在地上昏厥过去。其他兵士闻听着突然的一声叫喊，一股冷气自上而下窜入头顶，头发暴竖而起，哗的一下向地宫出口窜蹦而去。极大的紧张使所有人忘记了用刺刀拼杀，忘记了开枪射击，只顾呼呼啦啦向外奔跑。原本就离地宫出口最近的刘副官看着前边乱将起来，过不得下令阻止，自己先从两名机枪手的头顶一跃而过，率先逃窜。两名机枪手见众士兵叫喊着蜂拥而出，一时摸不清究竟，在惊恐慌乱中扔下机枪，也向后逃奔而去。
快快压棺镇邪，快架大枪！
专孙子瑜不愧号称天不怕，他一边撤退一边握紧张大机头的手枪对准棺木，嘴里不住地叫喊。几个逃在最后的士兵听到叫喊，突然想起了刘副官先前的命令，停住脚步，端平大枪向棺木望去。
快冲过去，用刺刀给我抵住！
专孙子瑜挥动手枪仍叫喊不止。此时兵士们紧张的心情有些缓和，十几个人先后端着大枪向棺木冲来，随着噼噼啦啦的一声响动，十几支枪杆刺刀加叠相压，死死地压在棺木之上，随后又是十几支枪杆刺刀叠压过来，整个棺木之上枪杆林立，刀光闪烁，黑洞洞的枪口伴着几十只血红的眼睛 对准慈禧的尸体一动不动。专孙子瑜力挽狂澜，使这支盗宝队伍终于稳住了阵脚。这过了一段时间，见关内再无动静，专孙子瑜抹了把脸上的冷汗，命令手下弟兄将慈禧的尸体合理抬出，扔在地宫后室西北角的棺盖上，为发泄对刘府官及谭文江部下亲兵的不满和怨恨，有些疯狂的专孙子瑜将那个依然躺在棺木前似醒非醒，嘴里不住喊着诈尸了诈尸了的士兵先是猛踢两脚，然后让手下的弟兄将其连拖带拉扔到了仰面朝天的慈禧的尸体之上。
让这个混蛋家伙当一回皇帝吧，
专孙子瑜淫邪地说着，转回身来到棺前开始取宝。这时刘副官带着几名亲兵摸索着又返回地宫后室，由于刚才自己临危逃跑，不免心感惭愧，无力再度揽权，整个局势被号称天不怕的专孙子瑜和他手下的工兵弟兄所控制。刘副官只能端着手枪指挥手下弟兄持枪站在外围监视。如果说恐惧产生勇敢，那么财宝的诱惑将使人变得更加勇敢，甚至疯狂。此时官兵们面对关内光彩四射、令人眼花缭乱的奇珍异宝，一切的恐惧全然冰释，慈禧的诈尸现象似早已成为久远的过去。现在即使这个全身遍布黑白色长毛的老太婆真的一跃而起挥爪前来，也没有人理会了。一切的思维和紧绷的神经都将面对这一关旷世珍宝而做着各种盘算。专孙子瑜弯腰低头，先从棺中捡出六匹神形各异、雕刻精湛的翡翠马，而后又捡出形态毕肖、栩栩如生的十八尊金罗汉，捧出一只鲜艳瑰丽的大号珊瑚树。只见这只珊瑚树全身长满了一串串连理的樱桃小树，青梗、绿叶、红果，娇艳欲滴，鲜亮无比。更为奇特的是，有一棵樱桃树上还站着一对珠玉相成的斑羚翠鸟。专孙子瑜转了下身子，又从左边棺中小心地取出玉藕一只，藕上长着绿色荷叶，开放着粉红色的莲花，莲花的旁边还吊着几颗黑色的簸箕，如同刚从水中取出一般鲜美瑰丽。在玉藕的旁边站立着一颗特大号的翡翠白菜，其形呈嫩芽，绿叶白心，青梗上落着一只古眼深井、振翅鸣叫的绿色蝈蝈和两只红黄相间的马蜂，整个造型美丽绝伦，妙趣横生，让人不能不感叹他的缔造者那鬼斧神工的天才创造。当这颗翡翠白菜被爆出后，又从棺中的一角取出一个宝石西瓜，这西瓜绿皮紫瓤，中间呈切开状，黑色的瓜子散落其中，活灵活现，娇艳可人，如同一件上帝特别恩赐的活宝，为满头大汗的官兵解渴清凉而夺舍。所有人望着这件诱人口味的活宝，都觉得瓜香四溢，咸水奔流，难以自控。在西瓜的旁边摆放着一个晶莹剔透的羊脂玉碗，碗中盛放着一串紫玉雕凿而成的葡萄，同那宝石西瓜一样，这串葡萄鲜活的造型极以假乱真。而旁边一个水晶盘中盛放的红宝石的枣子、黄宝石的李子，一个个金光闪亮，润泽鲜艳，又将官兵带进了欲醉欲仙的无尽的遐想之中。当专孙子瑜将关中最为奇异贵重的大件珍宝取出，又令手下弟兄将一堆堆的玉佛、金佛、钻石、珍珠向外捧拿时，站在旁边监视的刘副官才从目瞪口呆中渐渐回过味来。他深怕专孙子瑜和他手下弟兄暗器歹意，在珍宝中做手脚，于是悄悄溜出地宫去找谭文江报告。当他来到龙恩殿时，谭文江正和孙殿英 梁朗先、冯养田等人说话。看来这位军座在马神桥临时指挥部坐不住了，在接到谭文江派人报告地宫打开并发现此起棺椁的信息后，连夜赶奔过来。刘副官向孙谭等人报告了地宫目前的最新情况。孙谭等人一听大宗的奇珍异宝已被取出，立即热血沸腾，激动不已。为赢得孙殿英的信任和保持各股势力的平衡，在经过短暂的密谋后，谭文江当即派人又把孙殿英的亲信屁股被劈了一斧的李德禄找来，当着孙殿英的面命令由刘副官和李德禄分别带一名亲兵携木箱进入地宫向外取宝，所取宝物一律抬到龙文殿，由孙谭等人当场查验。最后孙殿英极为谨慎而严厉地补充道，地宫内进出之人除刘礼等四人外，其他任何人不准出入，如发现胆敢私自出入者，格杀勿论。刘礼二人领会，分别找来自己的一名亲兵，扛着早已备好的木箱进入了地宫，将珍宝一箱又一箱地抬将出来送到龙恩殿。孙谭等人望着眼前这一大宗金碧辉煌的奇珍异宝，个个被惊得目瞪口呆。孙殿英激动的心情难以自制，顺口说道，
宋廷帝，咱不是在梦中吧？
是梦，现实中的梦。
谭文江以同样激动不已的心情回答，
有了这些宝贝，何愁我孙麻子不飞黄腾达，弟兄们不加好运，将来咱有了枪得了势，看谁敢再小看孙麻子和十二军弟兄。
孙殿英志得意满地说道。向正抬着两箱珍宝走来的刘礼二人问道，
下边的宝贝还有多少？
这最值钱的差不多都拿完了，只有一些碎银子在官邸，不太好向外取。
李德禄一边捂着被砍伤的屁股，一边擦着额头上的汗水回答，
俺看就到此为止吧，弟兄们担惊受怕辛苦一场也不容易，这些碎珠让他们个人捡了算了，你说中不？
孙殿英被这大宗珍宝震得头脑昏昏乎乎，很是慷慨地对谭文江说，
也中。
谭文江说着转身对刘副官道，
去，就按军座说的传下去。
慢。
刘副官刚要走，被梁朗先猛地一声喊住。日暮东陵，作者月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